好，请各位翻开《摩诃止观析经》下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册，《摩诃止观析经》下册281页。刚刚在五斋之后，各位抄的笔记都抄好了，对？好，那我们来看下册281页。他现在开始要进入来讲这个无生门怎么样来束破片，那个破法片。那待会还会有一个是属于横的部分，我们都有竖有横。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它竖破。来，这破法片呢分为三个部分：无生门、竖破片、破法片。有没有找到竖破法片？那里面分为从假入空观跟从空入假观，集中到第一观来破法片，这属于竖的部分。另外一个是跟其他法门的部分，因为无生门它本身是属于竖的，从假入空，是不是凡夫起修到成为空涅槃，然后从空入假，空涅槃一直到中那个大波涅槃，中到第一关一般把它放在大波涅槃的部分，好，这是属于一个竖的直线的性。那无生门跟其他法门是相色的，互相融摄，所以它后面会谈的就是，那如果你只谈无生门，好像你要说能够骗一切法很难。那在前面我们上一堂课的尾巴有个概念而已，所以他在后面的第二部分他就说，那其他法门，那是不是既然有一切法门，那就一切法都可以破，就可以骗破。所以他就是立诸法门属于横破法片。然后呢，既然你一定会有横有竖，那终究不够，所以他就讲一个横竖不二，非横非竖破法片。如果今天无生门它只是单独现在竖，或者某一法门单独现在横，那终非究竟，所以后面会把这个横竖的问关键啊再打破，所以就非横非竖破法片，整个安排是这样下来的。再来，那这个破法片呢分了这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在第三行到第五行的部分。那第六行开始，竖则论高，横则论广，竖来入横，无横不不高，横来入竖，无竖而不广。他说法华经里面的渠居高广就涵盖了两个方向性，那横竖不二呢则非横非竖，所以在谈的就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无生门破法片呢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从假入空破法片，从空入假破法片，第三个是以这两观作为它的基础，唯方便就作为它的朝向这一观的所谓的方便，各位有概念 对？就是朝向那一个目标为方向的前置作业和它所有的努力，所以以这两观为方便，就是以这两观当成它前面在修，但是它以它为方为前置作业，那因此以它而入中道第一观破法片。这样的三观呢，他说事实上都在一心里面。那法妙难解，即三以显一。即三就是看起来好像分为三观，事实上你所要显的全部就是一，就是要显观心这一法而已。三字实在一心，我以向人说另一解啊，所以把它分为三人啊。好，他说三字事实上全部都在你的心里面啊，为了让人家了解，所以说他把它分为三人。这三人呢，有的时候有人会把它说是属于哪个声闻缘觉菩萨，对不对？有的各种说法。然后但是呢，在天台的系统里面，他认为没有真正的声闻缘觉的问题，事实上全部都是一佛圣。所以说三不是一，实际上是非三非一的。那从现在我们开始从下面呢翻过来，各位在282页我们就要进入那个主题了。从这地方开始呢，在无生门的部分它分为了有三个部分，从假入空，从空入假到前两关。那从假入空是从我们凡夫起修的地方，所以它第一个要破的部分就有见假，破见假，破见假，然后而后呢体见假来观。第二个是其实有失假，从假入空，各位是不是从凡夫位置到空涅槃？有没有从假入空观它的历程含刮的范围，是不是从凡夫位到空涅槃？那空涅槃来看这种三个生出来一直到这里，是不是四柱烦恼全部都是属于从假入空观的对象？那下面这个是什么？ 贱货，所以第一个要先处理的就是贱价，就是私贱上的问题。再来呢，第二个，他第二节就是私假三界的私货的问题，就是私货的问题。而后呢，他把它分为说有四个门，开为四门，由这四门来料解。这四门料解说，我从有，就是从有无的这个角度来讨论从假入空观，这就叫料解。料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从假入空观。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多讲一点。继续开始哦，大家有问题的部分不会像早上那么客气，一句一句帮你问懂不懂咯、哦、有问题就自己举手，然后如果我刚好都没有抬头看你就举久一点，然后我们四目交接才可以放下来，知道齁、哦、好。从假入空观破法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从见假入空观，第三，然后再来是从那个师假入空观，后来四门料解，就是四教四门，每一教都有四门。这个见假刚才有谈过是见货，那见货它把它分为四见，四见的话就是各位早上已经有抄过的笔记四见，哪个三见？单见，再来呢复见、具见、无言见。好，把它分为这个四种之邪，四种不正当的见。好，我们有的把它称为外道法来生见。那思假呢，刚才有跟各位提到梵文为三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这个思假部分呢，从三界的角度来看。好，开始进入从见假入空观，才见假的部分，主要在处理见货的部分。第四行第前面两个字有没有找到见货？好，就是要开始处理见货的问题。他说见货啊，附体而生，还能障体啊，它明明是只是依附在我们上面的，并不是由于你本身有你就一定要有见货，不是因为有我们就一定要有见货、啊、但是如果见货不除，它就会障了我们，但我们没办法显出我们的体性清净。此货不除，体不能显，然见则见理，见时非货，见理时能断此货，从解得名，故名为见货。就是让我们知见上没办法见理的一个障碍，所以叫做见货。问一个问题，一个故事。舍利弗他有一次他们托钵，然后回来了以后啊，又有一个居士送食来，送食物来，那个食物非常的美味可口，那就分一分啊，每个人都有一份。舍利弗也就帮他的室友一个年轻的比丘留下一份放在自己的钵里面，因为那个他的年轻比丘去托钵还没回来嘛，所以他的钵还没回来，标准上是不能够有很多钵的啦。现在很多人是有好多个钵，还会比这个钵的材料，那是错的，是让钵不能够有这么多个，那就放在他的钵里面啊，再等等等，那就快到过午啦、啊。然后呢，其他的人就跟舍利弗说啊：“您这个东西不吃了，他我看他给赶不回来啦，你不吃不就浪费了吗？然后呢，他如果回来也是不能吃，也是浪费啦。不如我们应该分东西，就是以现钱重为主嘛。”那就把它吃了吧。那舍利弗想想也有道理啊，就把它吃了。就那个年轻比丘回来之后，舍利弗就跟他说啊：“某某居士拿了东西回来，非常的美味，但是因为您回来的太晚了，我有帮你留一份，可是我已经把它吃了，因为他回来的是下午了。今天下午那个比丘不是不检讨自己，也想说也不会想说现在好像也不能吃嘞，他就讲，他就回他舍利去画什么画，好吃的东西。”当然每个人都想多吃一份啊，这下舍利弗就气了，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吃需要咀嚼的东西了。就这件事情这样子下来啦，舍利弗当然就不吃不需要咀嚼的东西，营养来源就有限，所以身体慢慢坏。到了后面的后来的时候啊，那个舍利弗的身体有点比较差，其他比丘就有担心，就跟佛的禀报了这件事情。那佛陀就说啊，这是舍利弗，他在过去啊，曾经有一次， 它是有一世它是蛇，它是蛇，然后呢那个蛇咬了一个人，咬了一个富甲人家的，假设我们称为这个人叫做 A 先生好不好， A 先生，然后这个 A 先生就请了医生来看，医生就说啊，有两个方法能够救这个 A 先生，一是把那个咬这个 A 先生的那条蛇给抓来，叫他把这个毒给舔回去，给吸回去，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赶紧把那个地方刮开，把这个毒汁用别的方法来对治它，对不对？要找出来一些毒性再慢慢下来再对治。第一个方法比较快，第二个方法呢比较慢，而且还有皮肉痛。那他们的亲人啊想一想啊，第一个方法比较快，就赶紧去把舍利弗过去世当的那条蛇给抓来，就叫舍利弗把那个毒，把那只蛇把那个毒给舔回去，不是舍利弗，把那个毒把舔回去。然后呢那只蛇愿不愿意？不愿意，他就用了一个火坑跟那个蛇威胁，你不舔，不舔就把你丢到火坑里面去，你自己选择看你是要进火坑还是要把这毒舔回去。就那只蛇啊，就情愿到火坑都不愿意把那个毒舔回去。结果后来啊，他们就怕说这样子因此杀伤无辜，就看到那个蛇已经爬到火坑里面去了，就那个医生看实在这个实在是僵局，就把那个毒蛇给挑出来，从火堆里面挑出来的，让他自己去逃生去，他就开始医治那个 A 先生。那我想要问一下，然后他就说那个佛陀就说啊，舍利弗啊就是上一辈子就是那条蛇，那那个医生就是佛陀。我问你们，好，故事讲完了，舍利弗上辈子成蛇是这样子，那这辈子做人也是因为人家一句话他就这样，请问一下，这是见货失货还是习气，还是成渣货，还是无名货？是习气。所以见货会不见货，你就算断了见货的人，他会不会有时候还是有点脾气凹凹？会啊，那时候千万不要骂人家，说人家没有修正，搞不好人家是正道之人，你是脾气凹凹，这样懂吗？哦，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这个人脾气一定要很好，不能有脾气。他说你不是正货，你应该是修果之人干嘛的，那个是习气的问题。见货失货事实上一般不会影响他的脾气如何，这样了解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处理见货失货是另外一件事，哥这样子分清楚了吗？这两个分懂了哈。所以见货它主要是在阻挡我们了解见到这个地理的部分的障碍。我最近看很多人啊说见到位，我见到位，为什么我遇到那种事情我还是会不愿意做一个大动圆满的决定，因此本来应该是 OK 的，把结果他却把习气当成是眼前的知见不正确。这就是常常一般学佛人都会这样子问啊，你们会不会遇到？会齁。再就是他没有理清楚他眼前要处理的是什么，就是眼前的知见，凡知见的部分不先培养好，然后再一直要处理其他更难以观察到的问题。好，再来往下，他说佛法那个问你一样，他的外道生见，他的见货呢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外道生见，有外道生见还有依佛法生见，有外道生见跟依佛法生见。各位看282页的科文呢，他这边依见假，找到没有？依见假有依外道生见，有称为单世见、复世见跟具足见、世见以及无言见。那依佛法生见的话呢，因为它就是属于在见解上面我们没有直接的了解，我们把缘起法认为它一定要有各种因素而成，或者我们认为此果必带某因，某因成立的话就一定会有这个小孩，就像说父母有什么有男女，然后我们认为说他有这样他就会一定有小孩吗？他就这样，或者说你认为一定做了什么事就会有什么结果，他说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部分。那还有相代假，这里是说对于缘起法他的认知上有问题，这后面会更复杂。那三有呢，有三种烦恼，相待有、假名有、法有这些部分三有。那大三藏经当中呢会随事跟随理，三藏经就是一般是指小圣经典，它随事由事项上来谈，大圣经典从理上面来谈这三假，所以它就会分 所以今天会介绍大概叫肩胛的部分。如果时间够，我们就要继续把它提下体肩胛入空观。体肩胛就等于说你能够了解肩胛是什么，并且把它，你既然了解肩胛是什么，是不是要去除它就很快，所以它叫做体肩胛入空，就是发现原来啊，它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我们的烦恼就叫做假见假。好，那由它而入中那个真谛空，与空理相应，一路下来，然后之后呢，就先破假观。破这个假观是我们只以为实的这些假，就是原来我们都称它为，比方一个假名，这个手表啊，或这个感受，或今天早上说的，我们对于人家打我们一耳光，可能比人家骂了我们，或对不对，或者骂了我们喜欢的人都还要严重很多啊。他那个就是说这种假观的地方来入手，底下呢先破事件，来破这事件。这事件为什么它不从三那个我们直接来谈那个外道法见呢，而直接要说诶佛法身见？你就发现那个在最你们右手边有没有破阴沉假、相续假跟相待假，有没有？有哈，你有发现这个？他把它放在破单见里面，就是外道身见里面有单世界、复世界、具足世界，对不对？那现在你看到下面的部分，有个二体见假入空观，它的第一个是破单见，挂号一，双挂号一，双挂号一以后，略说广说，广说的时候是针对顿根，因为立根的话，只要简单的说，他就了解了。所以他接下来就是因为有些人还是听不了白，他就说那顿根的人呢就只好广说，叫做广释。广释里面他就列出了这有见无见，亦有亦有亦无，对不对？还有非有非无。然后在这个破有的这个 A 小挂号 A 右边挂号有见里面呢，有一个破三甲，有没有找到？你发现没有？他把这个三甲全部把它放在每一个外道见的这个事件下面，就是其他的见的下头。好，然后呢 A 挂号右边 A 右边一个挂号，那个破有见，他是说为中根根气的人说，找到没有？然后你看到无的话，有的话无一个中根，上面是立根，立根以后变中根，变顿根，然后亦有亦无叫顿顿根，非有非无叫顿顿顿根，这样清楚了吗？就是越往下面的那个剑，它就是属于越钝的人，越难被破，越难被破。好，我们开始283页。所以现在要介绍那个外道的单世剑、复世剑、具足世剑的部分。破这个剑甲单剑的部分，单剑分为是有剑无剑、亦有亦无跟非有非无这四个。你们早上的抄的笔记可以翻得出来吗？好，请翻出来看那个单见的地方。这个有见的话呢，它比较是执实有心，他认为心生灭是实有的，这样子念有没有比较白话？执实有心生灭，就是他认为心生灭这件事情是实有的。好，再来那个无见呢，无见的部分呢，它就是执着无心，认为是没有心，就是定中呢应该不见内外啊，认为说这时候是自己已经得到了无生，得到了无生七因的无生这个理，而对这个自己所得的那个不见内外就执着认为说所证的这个理就叫做无生，而不是安，他不是无生人，他叫做什么？执着他自己所证的是无生。那他到底有没有到达无生人？没有，他只不过定中不见内外而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再来，亦有亦无见，他的话呢是执着说无心，若没有心的话呢，谁知无生啊？若无心者啊，谁知无生？他说，如果说你说无心，不知内外，那谁？那这个无声，知道无声这个理的人又是谁？这个主持又是谁啊？那说，那他就回答：那无声是无的话呢？那这个知， 知道了解，所以是不是这件事情就是有，对不对？就算是一个有，所以说如生是无，那知道的话，这件事情的这个是算是有，所以它两边呢，就说他说从若无心者，谁知无生？所以说从这个里面的无心无生是无，把它分为亦无，知即是有的这个地方分为亦有，就是亦有亦无。那非有非无呢，这个更麻烦。他说认为啊，非有见非无见，两边双非就一定是中道吗？所以说他这种双非的时候是中道，一般来说是 OK， 只是问题是他不是从这个理上切入，他是从有无的表象来看，说两者的都没有非。可是我们佛法的话不是，他认为这个相是清清楚楚的，不会用所谓的双非，他所要的是这个理没这个相呢，后面你没有一个固定存在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他要谈的，我们谈的是一个理，他却从这个相的角度来切入。大概有这样的概念以后呢，我们回来看这个283页单世界。单世界呢，只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所谓的有见，第十一行就是从与有见复起呢，有立顿，有立顿。那在这个当中认为说，于为有于我，我与有俱恒起呢，我心与我相应，即是我见。有没有找到我见？然后呢，再来是以寂我故还生为什么边见，然后把这个我见跟边界合加成为基础，破了世间的还有出世间的因果，这个啊无因果就是邪见。从这个呢，执此为道呢，妄通涅槃，把这个当成是一条，说只要你能够破世出世都没有因果，就把这种破无因果，然后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以修行的方法，希望从这里而通至涅槃，这成为什么戒取见，戒取见。然后为此为实，余则妄语，不受其他的愚见，就是说认为自己所知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真的，其他都不对的，叫做见取见。于是即发者，就是这是我所知我所证啊，非人家都了解的，就是说这是于我于即发者呢，是即发的爱。那只要跟自己不合的，就升起嗔心，跟自己的之间不一样的就讨厌他，跟他升起争论嗔心，认为我解他不解，这个东西只有我了解，别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就升起了什么慢心，不是不知道呢，这个有见中的苦集啊，不知道说我们现在执的这个叫做有见，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见里面是啊含的有什么苦报跟苦因，不知道这个苦的因跟这个苦的报。他说不能够了解啊，这样的一个有见会为我们事实上就在造苦因，也带来苦报啊，这叫做痴。然后在当中啊还有犹豫不决，是为疑，加起来几个啦，十个，对，翻过来284页有没有看到，有贪嗔痴慢疑身边邪取戒，找到齁，就是这十个。他后面呢开始他就不会每一项这么样的细讲，他只有在这里有帮你们把十项的定义细细的讲。那你说我们往下好，283页的11行的地方，他说于意有戒呢，找到没有，这个一是单那个数字，有见是名词，对不对？好，那问你咯，那在无见里面它复起律顿，为无与我，我与无俱，我现在念的是把十一行改成叫做无见，这样理解没有，就是你照同样的意思把那个无啊有的地方改成是无的地方，就这样子过来，它就会成为无见的解释，好吗？好，那我们往下第16行，如是呢，在欲界当中时时啊，时时这时时就上面这刚才念这十项，偏离了欲界的四谛，欲界的四谛，那个苦谛下面他说，欲界的四谛，苦谛下面具有十个都具备，那极谛下面呢只有七个，除的意思说去掉哪三个，那道对身见边界戒取见，那道地下面呢有八个，就扣掉哪两个， 身见边见，对，灭地下面呢有七个，就扣掉身边戒取，对对。然后呢合起来就刚刚好有32个，合起来就32个，这是欲界的。那他说色界无色界呢也是这样子，但是呢第18行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中间有一个地方立除一称，找到没有？就是要去掉嗔心，所以你看到284页那个嗔的下面只有在欲界，当他到色界无色界就没有嗔，就是把嗔去掉。那至于这个嗔为什么它上面没有，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属于的是历史的部分，一般我们谈嗔说它有正嗔邪嗔三毒，那个本身已经含刮到了比较维系的，它是包括是那个有些连这些习气它都算在内，所以说那个贪嗔痴的那个地方啊，它含刮就是总刮的烦恼里面的时候，三毒本身有刮括到界外法里面去，正三毒含刮到界外，所以这时候他所谈的那个嗔跟现在见所断所谈的见惑和思修所断所谈的思惑的嗔定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字但是定义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翻回来，所以这样加起来啊，总共刚好呢就会有80/80啊。如果每一件呢，像现在这边只是一个有件，对不对？有件就有这么多，那其他的件每一件啊一样都会有80/80，因为每一件它都有3件，是不是？好，21行他说啊，你看起来好像只有62件，事实上我们的知见怎么样可能分得这么细呢？就是捣乱浪漫啊，不可称数，邪妄迷密葬于体里啊，是说啊，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烦恼，原来是这么多糟糕，那我们怎么样来断它呢？284页，所以啊，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举心动念啊，原来我们所还可以起的东西是这样浩然无际，昏而且盲啊，我们居然都还没有知觉，那会不会忽然觉得哇，那这一趟路要修学有果证啊，这一生容易吗？不容易啊，我就很担心这样，所以我刚才就在跟顾小姐你们去吃饭，我们就在找一个地方要让你们有信心啊，找到嘞，330页，找到了没？有哈，330页的话呢，第一个是各位可以开始，一平三甲乘上四句四溪潭两种止观，我这样念你开始看看，你看得懂不懂，好不好？好，一平就是我们断思惑，思惑是分品的，对不对？每一个有每一界有九，每一界每一地里面有9品，对不对？然后我们3界总共有9地啊，等于有81品，这样理解吗？好，来，你看到一品里面含刮的烦恼思，含刮的思惑有多少？一品思惑有3甲，那3甲每一个都有4句，那每一4句呢，它都必须应和四悉檀，那有2种止观。那性情人跟法行人，这是2种对象，而且自己本身也是随时会变，对不对？我们的喜好还有我们的历程都会改变。那一定有时候是性情人，有时候是法行人，有时候呢，哇，会性法互转，又乘以二。再来呢，是我们的性相也乘以二，加上一件的重数，再加，然后这些全部算完以后呢，论性相以前。就已经达到了384以前，对不对？算出来，再来呢一件的重数，再加上12根本烦恼，这里全部加起来到这边为止，这是第二个括号了，是不是？有没有？就是第二个括号，这些算是一品思惑里面你会起的烦恼数，然后每一地有9品，所以乘上9品，这些全部先算完以后乘上9品。那3界有几地？9地，乘上9地，再乘上呢能所，就是自己跟化他的部分，你都要处理完嘛，思惑部分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善巧，不但能够自行还有化，然后再来乘上后面的自行化他2次，总共呢377136个思病的数字出来了。所以呢 只要啊，你一秒钟断一个烦恼，你把它除以60秒，你需要多少时间断完？谁能够帮我算出来？来来来，同学来，那个377136除以60，要不要转过来算？还是那边，那边比较大。377136，你们觉得一秒钟断一个太夸张？那10分钟一个好不好？10分钟让你发现自己的一个缺点，或者自己的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好不好？10分钟一个，哦，377136除以10分钟，1分钟6个，除以6，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多少个小时？1分钟，好，除以6，1分钟，10分钟一个，1小时6个，对不对？好，1小时6个，377136除以1小时6个烦恼，那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多少小时？谁算出来了？62856，对吗？哈，然后62856这么多的小时，再往下，一天有24小时，假设你有8小时是清醒的，62856。一天8小时，一天用8小时就好了，把16小时当成不清醒的，我们用从8小时都往上增长，7857哦，7857天，然后要几年？要几年？7857天，你要几年？20几年？21.5，假设21年，哇！你看哦，10分钟，然后一天只要用1/3的时间。假设你一天24小时都清醒，等于只要用7年。你觉得怎样？21年会不会满意？还不满意啊？
不可能达到啊！
那如果你一天当中有16小时是清醒的，你就变成是10年而已啦，就有希望了。一天当中你只要清醒的时间是有16小时。就变成只要10年，而且是10分钟，我们用10分钟来算哦。那假设你变成1分钟1个，那就要把它变成只要多少？你就除以十啊，你这时间就要除以十哎。2年呢？你1分钟1个，而且一天清醒时间只要8小时，就变2年。那2年等于是20，假设你用25个月来算，你现在用2年25个月，25个月的话，你是用一天只清醒的1分钟发现自己。出去要一个失货，你只要2年，而且是8小时。这时候，如果你仅是一天清醒的时间有16小时，你只要1年呢、欸？1年，这我要当你说，当我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不但给自己障碍，还给别人障碍，对不对？但如果你说，事实上你发现并不是这么困难的时候，就只看变成这种做不做的问题了，就当场愿意做不做的问题了啊。所以算起来发现。原来真的认真起修1年都有可能，那也就难。所以说有时候人家就会讲说，经典里面都说某某人听完以后就证什么果，然后证了什么法眼镜啊，有的就证了见到位虚陀还果一，然后出果二果。他说怎么可能？怎么会不可能？他说我之前听佛在说法教法，说他已经改变他的知见，然后他的失惑也在日常生活思维当中。因为我们遇到正知正见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壁垒，我们在处理，在处理，在改善。那有一天当他遇到在佛的说法，他又静心聆听，就像我说法我讲课，你们的静心聆听程度绝对不高啦。那这时候这个东西就算是正知正见要进去里面，心里面成为堡垒都很困难。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它当成说啊，这个法师长得就是可爱样子，也没办法，你要我去吃催老剂吗？我就是天生皮肤天生牙样子就是，我也不太喜欢去烦恼别的事啊。天生看起来就只是乐天派。那因为我这个样子，就要让你对这个法不比较松散的话，那损失是谁？也是回到自己身上。那如果今天我像上次我问孙先生啊，如果是另外一个，你看起来明明就是德高望，看起来就是好像年长有成这样子，你就会相信他，而变成就是又没有去思维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出在谁？也出在自己，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怎么样累积正知正见？如果那一些人他都在找方法的人，为什么他们会听闻佛说法就开知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想要找令他们身心安乐的方法。他们是真的都是这样的人。 不是说只是想要说啊，这东西好像学起来有功德或东西啊，他是真的觉得他的生命想要找出口，所以他听到一个方法，他就会想要用。所以当佛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或他们在对话里面，他就找到出口。这样的一个动心、动力，还有这样的一个预热心，就是我们在讲的神足里面，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这样的预热心，这是很重要的。它会让你成为，你才真的跟它接得上轨，接得上。所以看数字帮你们找好了，接下来要开始要上课，就不会觉得这个很困难的，对不对？因为它就在累积，让我们呢，可能当场会觉得思维上转不过来，可是当它慢慢的内化深化以后啊，对于周围的东西，我们要就有一种保护体跟绝缘体。第三页，284页第三行。事件皆是见，他是说以前啊，很多世俗当中的讲道者啊，都是认为说只取于这个有啊，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比方说我说这个杯子就是一个有杯子的杯性，对不对？那我就是有一个我正法师的性，那刘先生就是有一个刘先生的自性，他认为说你一个只有，或者说只有这个实体，或者只什么生灭是实有，这个有啊才称为叫做见。那如果呢执无，这个无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不生啊，不是见，就是执无心，这个不是见，就是在不见内外。那执一有一无，它算是见，如果能够双飞，它又不是见，所以它就是在四个，有的有，有的不是，对不对？两个有，有两个没有。他就回答智者大师说啊，第四行很重要的一句话，事实上这是违经的，而且复心啊，说这跟经典记载是相违的啊，而且跟在观心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回头自己，如果真的有修内观修观心的话，根本是不对的。他说怎么会说这样子呢？像中论啊，第五行，中论就已经破自性他性，有是自性，那对有来说无，那无就是他性啊，若有若无，是不是都是属于性的问题，都是属于性，怎么会说无就不是见了呢？无非是见，就是无是不是不是见呢？这个无呢，既无正理之无，既不是正理的无啊，怎么可能不是见？意思就只有一句话，不论你是四句还是你不在这四句里面，只要不是契合实相之理的，全部都算是见。所以重点是放在什么？正理就不是见，能够正理就不是见，不管它是几句啦，对不对？就是凡夫心不觉，无意不是见，会写了吧这一句话啊？有的新同学没听过吗？会写吗？那孙先生来反述一下，凡夫心不觉，无一不是见，你有没有听过？有同学不会写的吗？郭先生会写吗？ OK， 好，凡夫心不觉，无一不是见，只要正理的话，那凡夫心就转化啦，那就变成缘人用缘法，无一法，哎，对呀，无一法不缘，就回到这个头饰上来了。他说像那个我们在第七行，我们再继续念一下哈。他说诸外道本结本见啊，莫举，这时候呢只不过在增见长飞，把自己的这些邪不错误的也在增长，增长见飞的意思啊，增见长飞。那无我独胜啊，像涅槃经里面他说有句到那个桌头把法构造生死，只不过在里头轮回更深，很苦耶。他说像一个叫长爪泛智，长爪泛智虽不受一切法，而受于不受。他说他这个很好玩，他说他不受一切法啦，就佛陀就是说不受一切法，这个也是在执一切法，对不对？执不受就是不受一切法，这变成是一个名词，不受一切法把它当成名词，就是说他受于不受，就是说他事实上他认为他不受一切，事实上他就已经被这个不受这个概念给框住了，所以叫做受于不受。然后而且这样理解吗？那他不是苦集啊， 那佛语一则就让他就堕了，两边都堕了，就是他不受也错，受也受不错，他糟糕。但他高着外道啊，他就说连这么样的厉害都未免，都难免都还会有之间上的错啊，云何在这些天底下还有一些人呢谬未为是的吗？今天判此并属为，他说这些啊把它归在单世界里面，单世界呢有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复世界的话，复世界是怎么念啊？我这个复世界就是叫做第十五行，你有找到第五行找到没有？有有有无，无有无无，亦有亦无无，亦有亦无有无，然后呢非有有无，非无有有无，你念起来就会好绕舌，对不对？我告诉你怎么看，你看中间那个图，找到没有？好，有，有里面分为有无，叫做有有有无，无里面分为有无，就是无有无无，那亦有亦无也把它分为有无，叫做亦有亦无有，亦有亦无无，然后因为它那个第二个亦啊，它会把它省掉嘛，所以你念起来就会比较难念啊，这样了解了没有？好，那非有非无也有有跟无啦，它就是说它在这个一个支箭里面，它又会同时直取两边，有点抓不到，它两边都会抓到，就是有跟无它又各执，它有见呢，你说它到底它彻底的有见吗？它又不是，你说它彻底的无见，它又也不是，这样理解了没有？它又这样，那个具足世见啊，就是它在有见当中，它连这个有见它都还可以认为有见里面还会有亦有亦无，有见里面还会有非有非无，就叫做有有有无，有亦有亦无，有非有非无，这是指它的有见里面有这样。那它的无见里面也会有是者，就叫做无有无无，无亦有亦无，无非有非无，这是它第二。那第三见呢，就是说它连亦有亦无它也会有四见，亦有亦无有，亦有亦无无，亦有亦无亦有亦无，亦有亦有无，亦非有非无，我快要念不下去了。这非有非无者具有世界，哇，就不用念了好不好？好像绕口令，这样就各位看那个图就很清楚，就是它的每一件里面它分得更模糊了啦。然后我们如果只是很简单的单丝箭的油啊，那容易解决了，那种人就是算是很容易处理的，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要简单一点，学佛学东西也简单一点。有时候听了很多哈，因为那个佛法里面它针对八万四千众生，那你看它实际上这些法门它是不是都有讲到？是啊，那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有体系，经过佛陀教授还有在动。它有一些体系化，它有体系化。那在有体系化当中，如果能够这个理论不是光我这样说，最好你能够在一部经典或者一个学说里面深入下去，对法身慧命或在处理你的见或识或上，绝对就已经很有帮助了。有记得好像是净空法师，就是佛陀教义会净空法师，他在讲经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这样强调吧，他说。要讲讲座的人，或者李炳南居士，他也这样强调，他都建议你找一部经，就算很小的一部经，你把它每个词都用懂，把它先后关系都弄懂，然后呢，之后比方他在讲到像心经好了，它里面讲到无苦集灭道，你真的能够把这个无苦集灭道这四个字、这五个字啊弄清楚，也就很受用。然后如果再把这整部经，你看后面在后面接的无苦集灭道。然后后面无知亦无德，哇，这无知亦无德不就又在讲到中观空的，你怎么样弄清楚，而不要把它学的每个地方都皮毛，你能够以一部经为它的轴心，或者一个学说为它的轴心，深入下去就受用了，这样清楚。然后像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他们那些祖师他们是从讲经的来立场来看，再从另外一个立场，我就说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见货的立场来看，我们知见上我们就是凡夫，那我们需要学习，所以我们会对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在吸收，那他还没有办法自成一格的时候，学了很多，就算他都是大师，就算他都是大家之风， 或者说这些学说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可是对于我们都是每个地方都是一区块，我们并不会因为它很有名就让我们比较早开悟。我们问题是在我对这个学说的掌握度深到什么程度，我内化还有我在自行化它可以掌握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所以那为什么，那如果说各个地方都去学，很有可能有情况像它体系不完全嘛，那本身像南派好了，我们讲那个像月城传来中国以后有分南派跟北派啊，然后南派鞋底下又分好多支，然后之后不知道北派吸收，当时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南北在分派的时候本来刚开始是壁垒分明，各说各的很清楚，到了后面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子跑去学对方的，想要回来攻自己的，但他偏偏不像世亲菩萨那么厉害，去学了别人，自己的还很巩固，还有本事去学别人，他是自己的有点清楚又不是很清楚，他去学了别人回来以后啊，自己的模糊了，可是因为他的政治力量影响很大，结果因此就被消融掉，所以那时候南北合为一派是在这么样的一个混沌情况下合而为一的。那你说在对于那个人来讲，他是不是就落入这种情况，他掌握不清楚，可是有的人福报很大，他虽然掌握不清楚，他还是很多人，就像那个历史上那一位大师一样，还是政治力量很好，也是很多弟子跟他，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根本搞在两个搞在一起了，然后这东西留在后人回头来说他，然后可是福报还是很大，福报当时以历史上来说他福报非常大，这样理解了哈。好，所以学东西要心要稳，要稳扎稳下来。那再来就是前面的这有单见、复见、具足见，再来是无言见。无言见的话呢，它是里面有一个单世见以外啊，一觉言见，另外单世见里面有一个叫单世见以外有一个觉言见，复世见以外有一个觉缘见，具足世间外一个觉缘见，就是把单复具足都各加上一个觉缘见，这样清楚了哈。好，那每一见呢接起八十八识、六十二见、百八等，就像前面所说，他说单世见也会有八十八识啊，那个无缘见里面会不会也会有，也是有。好，这是从外道法生如是等见，就是他先介绍外道法，那怎么破这些见，他的细说啊后头会讲好不好，后面会再继续会再细讲。这个见刚才各位看到282页了吗，你说这个见这样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念一念有有有无有无无亦有，不是这样就算了，后面会细讲在哪里。282页各位翻一下，282页的从假入空观有没有翻到，从那个往下你发现单见、复见、具足见、无缘见，他在破他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细讲他的缺点在哪里，那我该怎么去修正，所以那个地方才会细讲。他现在只在介绍这些概念，好，我们回来继续看这些概念。286页，依佛法生见，你说哇不是应该只有外道才是见吗，依佛法怎么还会有见啊，有啊，后面会告诉你啊，还不是在光在功德上计较，这个还是佛法上面生见。他说三藏四门有四见，通教四门也有四见，别教四门有四见，原教四门有四见，四门四见以外每一门每一教都在加上觉缘见，所以三藏教应该有四乘四十六再加上一有十七，然后呢通教有几，通教十几，八十一点，十七吧，四乘四再加觉缘见十六加一十七，对，每一个都十七。如是一一见中各有八十八十六十二见百八惑，都是像前面说的哈。那现在呢，这是从解的角度来看，那另外第二个是从体的角度来看，体的角度当体受称，它这体的角度分为三假跟三有，三假呢，各位看到下面的地方，三假这个所谓的假第十行，就是说虚妄颠倒名之为假， 我们把这个虚妄颠倒名词为假，他说单是假、复是假、具足是假，一一各有假言之假，这个假也就是一个惑，也是一个障碍。又于一一假中，每一个假就是见假、复是见假、复假、具足是假、觉言假，下面你有找到十一行的最后，在每一个假的下面都有一个觉言假，那这是属于外道，对不对？那依于佛法第十一行，依于佛法也有十六假，四四十六，对不对？四门四见，然后呢，再加上每一个都有一个觉言假，又于一假当中，在含瓜有三假，就是佛法的三假：因尘假、相续假跟相待假。因尘假的意思呢，就是三法尘对一根生一念心起。这是曰外尘内根，就是你必须对外境有对外境而后才升起的，这样好吗？然后在相续假，相续假它不谈外尘，它直接是谈内根，前念后念次第不断，它是属于曰内根，内一根。外根是指哪几根？外根是是吗？色身香味触法，那个是你的根吗？色身香味触法是你的根。再一次，我说外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好，内根呢？一根。所以这边说内根是指一根，就是法尘对一根。所以他这个所有的假不讨论其他根，他是针对意，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在禅经里面都讨论到心。随之一三昧不也都最后回归到心的问题，都是一样。所以在二十五方便的时候，它就已经开显出来。所有的方便里面，如果你不能回到观心，我们没办法从观心入手，那这个时候它的方便终究不是究竟的，也终究对修行上来说只是一个相事相。这个概念呢，在摩诃子观有这样的提到，到了那个法华文居一开场，它就讲得更白。你连听到一个佛法的故事都没有办法用到观心上面，那这个来对你来说有没有帮助？他说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帮助。他说任何一法都要能够用到观心上面才有帮助，所以他在一开始啊就介绍了好多阿罗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讲完他都还要回到观心上面讨论一下。所以这第一个因尘假是从你必须跟内外相会的时候，内外成一根，相续假的时候呢，就只有内根，就是一根的部分。相待假不谈根呢，它直接更往内放，谈心的部分。他说一般相待假的人，他是只在啊待于无心，而后知有此心，待于无心知有此心。来，我们继续。他这三假呢，是不是就都只有在心念呢？他说三假还可以从色身心还有我们的报来看，就心来名三假。法尘对一根生一念心起呢，这是因尘假，前念后念次第不断是相续假，拜于无心知有此心是相待假。他说这里面呢，因尘曰外尘一根，这都不用念了，好不好？这刚才都整理过了。那明第三甲的时候，十七行中间，第三甲起的时候，第三甲是哪一甲？相待甲，一定因前面两甲为方便，就是依为前面因尘甲跟相续甲为方便，故名为因间。上甲未除，后甲复起，故言过之。就是说前面的这些甲，你还没办法，后面的甲就跑起来了。所以说，应该这一个甲呢，他是说这个甲就还会再升起来，因此必须要从心的角度来谈这三甲，因为周进点是放在三甲。来，第三甲，第三甲本身就放在心上面，再来色的角度来看它的相待甲这几个部分。他说像那个小圣经典有时候还会依这个色来谈，他说先世的行业托生父母啊，得持得有这个身啊，这是什么因尘假，很多人认为这个身来自于父母生身。他 他说是，然后呢，我们的牵制行业后脱身父母，这是因神讲。那从胎从出从住胎一直连续下来，到他的什么号手是什么意思？白发茫茫到老年呐、啊，这个是指他的相续讲。那以身不带不生，以身带不生是相带讲。再来287，医报。因为医报来生讲，他说四维，所谓的四维成住，然后这是属于第一个，是属于阴辰甲四维成住。那如果时节改变相续不断的话，相续甲，那此带以此住带不住，就要像那个长短大小等等啊，它则就是属于相带甲。那四维是指色香味触啦，就是说你遇到这外界的东西，色香味触，它应该是像色香味触是属于外层，对不对？那这四维，因为我们去感受到了它，有这个些东西进入进来到我们体里面，或者有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诶，这四维事实上它是什么？是各种法尘里面，为什么你会认为说它会成为色香味触？它都有这样的说法。然后你之后让它成为一个，我不要用这个觉好了，要不然就会被这个上面给绑住。就是记得上次上课的时候，他有说，像我们的一个桌子里面有原子、分子、中子，对不对？然后或者我们说有那个香气，香气的话你也闻不到它的一个实体，可是他今天他把它锁造成为一个香水罐子里面，那那时候你就好像真的以为香水有香气，对不对？可是你把它罐子口打开的时候，然后你站到很远的时候，你就说，诶，你有闻到香水，然后你知道那香水从哪里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很多应该是很维系的东西，但是因为你在跟它对上以后，你直取它，而且直取的很严重，所以你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在。只是这样子，这样子可以不要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吗？就是你对外界一些很维系，甚至本来是小小的分子的，像这个是微方分啊，像微方分，有没有介绍给你们这样？他认为物体到后来不能分，再不能分就是微方分，即微方分。那这些微方分，只要你认为有微方分的存在，事实上你也就代表你执着于一定会有个彼的存在。然后甚至有一栋房子的实相存在，因为只要执所有微方分这个概念，只要就算不论你认为再小再小再小，只要你只有这个还有一个东西的存在，事实上那个有的概念就没有打破了，所以它叫四维，就是四维成住，这样 OK 了吗？我觉得智者大师他能不能多讲一些话，我就不会这么辛苦。因为我们的脑袋有时候就算你懂了它，然后要说到要传达是有障碍的，比方说像我的文字，我的词汇不够多啊，或者我们的例子不够多，都会让着我们在沟通上的障碍，就是意会也未必能够说出来。再来这个大圣经水里来解释这个三甲，他说大圣里面啊，他谈这个三甲之后，他谈的就比较简单了。像阴辰甲，我们一般都像前面的话，小圣经它是有一个外层，对不对？他说这不是，它本身就是从父无名而起，父无名而起，你还是有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什么？无名。那相续甲的话呢，它谈得很简单，如幻如晃。你一无名而起的东西，无名本来就不可得，到后面如幻如晃。相带甲呢，但有名字实不可得，好像我一般讲的叫什么假名安利，好像哦。可是他居然说这是三甲，哎，就是代表是三种有问题的知见哦。三种有问题的颠倒思想哦，然后后面就告诉我们哦，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如果认为真的有一个无名而起，你只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不就变成那个长爪长者了吗？受与不受嘛，你认为一定有个无名，虽然你然后可是你这样说，你就有个所对破，然后你也认为所谓的增长波了。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说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自然的概念，但是千万不要认为你一定要处理掉什么东西。我觉得同学们最简单的一件事，我来考一下傅小姐。来，你现在不要难过，我开始要考试了。 可能会有点犀利。那个之前我们不，比方说没有听过七觉知，或者没有听过各种东西好了，那那时候呢，你对于说要增长智慧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还没有学到的时候，如果说想要增长智慧，没有特别，就是到处乱看，没有一个方向，好像就是这边看一下，那边看一说这样。
那那时候你认为的智慧是怎么样出来的？
我觉得那个智慧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像理论那样的东西，是有一个东西是是看出来，或者是去念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是应该是所谓的智慧吧，那个时候这样觉得。
那现在的时候呢？现在的智慧？
现在智慧，我觉得比较偏向方法，而且我觉得很难形容那个所谓的会，好像不太会去。会不会这样的东西，这个不是智慧，而是会不会，好像比较难讲，好像就是你就知道这样子做，可是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可是你又在继续看一些书或上一些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不是感觉啊？是不是可以讲感觉？还是对就很像是感觉，比较没有办法是，就像以前好像讲一条一条的理论这样出来这样。比较像已经有去做了之后，那你的体会跟感受这样。
那他这边的话，像刚才讲的说，如果原来我们在找东西，就是我们认为智慧是一定要处理，然后或者是学习。那他这边说，如果我们依附无明而起的时候，那变成是我们要去处理掉无明，对吧？我们认为说烦恼是依无明而起，那现在要没有烦恼，就变成我们一定要先杀烦恼。那烦恼后面是因为它是无明而起，那就变成要先去无明。这时候问题就会很大，你会处理在你一定在找一个东西，你要先抓到它。那像我们刚才傅小霞谈的问题就不是，他说实际上这东西是变成一个历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形成，你并没有去找到一个一定要处理的对象，或者一定要怎么去做，就决定要是要日积月累，然后观察心性相应缘起法上面，你自然会浮现出来。所以很多人他在认为说要长智慧，要长智慧的时候，他会迷信于在一定要找到智慧是什么东西，然后一个方法，然后照那个样子去模仿。
对，我以前会觉得说好像是要去除烦恼或是无明，那时候会变成很执着，在日常生活中觉得我现在不能生气，我现在不能怎样，我现在不能怎样。那我发现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用，可是我觉得好像是那个时间点一过了之后，其实你就不会这样子想，而且你根本，我觉得那个观念就不是这样子想。对，我那个是我真的有去觉得我要去找那个烦恼在哪里，可是我讲不出烦恼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针对我自己的缺点，比如说我看到这样的事情不合我的意，所以我不能不合我的意，我是那时候一直觉得是这样，然后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那事实上好像就经过一个历程的学习，或者是到某一个点突然觉得好像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去说我不可以这样，不能这样，其实自然而然就觉得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那又怎么会这样想呢？这是我的感受，我真的有去找过这样的东西，那后来发现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各位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找一个历程，一定要去找一个东西，像有时候讲说你观你烦恼从哪里来，事实上如果你用心在别的地方，从之间上去增长，或者说去培养自己的圆融，跟圆融的还有包容度的时候啊，自然那些东西不用去看，你它就不见了，它因为它没有生，就是它没有那一块所谓的它的养分的地方跑起来，它没有它来自养分的地方跑起来，因为你在培养了那个所有的环境改变了。我举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地球，我这是在一个科学杂志上看到的，我未必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有时候科学杂志它看的可能是笑话或是一个历史故事，我当时没有细看，我只看其中一篇文摘。他说在地球很早很早以前啊，氧气这样的一个气体它并不在这个地球上，然后那时候的生物啊，他们是靠着另外一种气体在过日子。结果当氧气这样的一个气体刚出来的时候啊，它是被他们视为毒气，被他们视为毒气。而我们现在的众生在座的各位， 有谁把氧气视为毒气？没有吧，视为必须的，而且跟他日合而为一，对不对？还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在仰仗他，不能没有他，而且是这么的不知不觉。那在修学一个佛法路途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历程。一定要去处理掉什么的时候，有时候会现在把自己关在一个死角上头。那怎么样去接受跟随顺的这个环境去变化，那反而才是一个比较高的功夫。有一个好像是醒世歌还是就是智者憨山大师写的哦，憨山大师写，他说随缘，对不对？你要随缘过世好商量啊，而且还要随缘做事。那他做事要做怎么样才把事情做好，那还是要下功夫的。但是后面那个，那这样子之后才好商量。如果一定要像刚才我们谈到一定要找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不但自己没得商量，跟别人还会没得商量。所以你说那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法门吗？或者禅坐一定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样子吗？我说每个人，我就跟你讲，不能，我只有讲说不能单盘，但是双盘要练。可是每个人的双盘的样子，我常常说必须，我要告诉你一些点要抓住，你要放软，像一个那个人像皮影戏在耍娃娃，它有几条线，对不对？那你要把它拉起来，然后那个姿势拉起来以后，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是标准的。那但是如果说今天只是看人家这样手这样放，脚那样放，然后上座运动这样晃，那变成叫做模仿。那个模仿终究对于自己的姿势和骨骼反而会是伤害。就像今天在一个方法，你一定要认为说增长智慧，一定要去学到一个方法，一定要那个方法一定要怎么依序而做，那个东西对自己还是会是伤害。我觉得好像傅梅清比我会讲，是不是？因为他听他讲了 OK OK OK， 然后等到我讲就一脸这样快。你们有听懂我的我要描述的吗？还是傅梅清要帮我翻译成白话？你们现在是说好像懂了，然后回去思维，是不是？哎，我打举座子，你们不是很理解吗？还是是哪个地方我举了例子，反而让你更不理解？有没有 ？Miso， 你哪个地方忽然卡住了？
没有，其实刚刚那个梅清讲的哈，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历程的。那其实刚刚老师在举例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是飞在另外一个问题上面，所以老师在讲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了。啊，我心里在想，刚好我有一个问题说。要随顺，跟老师刚才讲的随顺跟那个什么方便，是不是？我在想随顺跟方便哦，对我来讲哦，有时候很难拿捏。可是又像刚梅清讲的，是不用去拿捏，自然而然你到某个程度，你就会做到随顺跟方便。我刚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啊，因为其实是我自己试一下，最近跟我女儿两个，跟我女儿的问题一直在。那我在好像在考我的程度还怎么样，所以我就有点心不在内不在外，
不在两中间。他那个随顺跟方便呢，不是随顺外际，这样理解吗？他的你说随顺方便，事实上可以把它合起来，也可以把它拆开，他不是随着外境在跑，是。我假设我们现在我三个月讲，就是那个门，我要一定要从那个门出去。我所有的随顺是以那个门为目标，而且就算现在环境都不允许我往那里，那我是在现在环境容许的下面找到一个空间，我还是在累积待会准许我起步以后的能量，然后只是我现在不跟环境的起冲突。这样理解吗？所以他的随顺不是说他就放弃掉，而且他也不累积。那个在波尔还有玄奘的翻译里面有一个特点，它叫做淡泊。好，单怕，然后再把那个担心的担改成心字旁，然后也是念单怕。OK， 好，现在这样三组好了。各位同学啊，这几个字啊，在古代的文它是流通下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淡泊是水字边，对不对？它前面有几个历程，中间还有一些啦。 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从心的手这个心这边，然后慢慢一路到变成是水这边过来的。然后那个婆啊，刚开始是旁边是摆，然后才一路过来的。玄奘的易经里面有这个词常常出现，那写法也很多，因为他的易经经过有抄本、科本，会随着当时的用语也改变。好，这都不是重点，要讲的是经典里面出现淡泊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在玄奘的易经里面是什么意思？那个淡泊啊，它在当时候在经典里面它的用语是你朝着专一目标，然后不干扰外界，潜心的前进，就是不于外相现，不于外相，就是外面这个相现出来而潜心的前进，叫做什么？潜水艇，深海潜水艇，它有没有在前进？有，而且一直越来越攻。但是那个地方的人知不知道？旁边人知不知道？鱼群都也不，鱼群也都会知道。但是连上面的船只知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是，所以我刚才提到随顺方面，事实上它是有一个目标性的，不是说它就跟着环境去跑或者这样。我好像。吴先生好像有记得我有一写过这一篇，对不对？有吧？就是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未必是顺利的，然后未必都能够合您的因缘，但是怎么样在这不能够成立的因缘当中，你就去找到空间努力，然后在找到空间努力的时候，你还能够保持着安住的心情，因为你真的对自己的目标不放弃，而且不去在乎外界怎么样，因为你就在外界的空间当中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不断的努力。这时候人家都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好有福报，你随时随地都朝着你的目标在做，那你好有福报，你随时随地都没有遇到任何考验。但是这种随顺方便的人，事实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随时随地都在观察，对不对？那就所以应该看过吧。我寄给你们呢、啊，为与不为呀、啊，我想起来了，就那一篇文章，为与不为吗？好，这样子有没有回答 Miso 的一点点问题？有机会再多聊聊，我们再聊，我们实在太多，我们现在因为这边的比较时间比较赶，好，来我们再继续往下，所以他现在就说，如果在复如名起，还有如幻如化，但有名字死不可得。这几项当中啊，这个名通用不读在小圣，他说净宗有没有找到净？第六行后面，净宗能成四之四维啊，尚不可得，况所成之幻住啊。那他住呢，尚不可得，况呢，历时节相续以幻化长短相待，宁复可得，举意况难，而名实欲。色即即色是空，非色灭空，即此以自名大圣水里三甲。他谈的事情就是，今天呢，原来我们认为说住子，这个故事我记象中我讲过啦、啊，有没有镜住的故事？那时候我还是问说，你们有同学有没有带镜子啊？那如果说这支笔。这支笔在这里，我们把它譬喻成为柱好啦。那这个字里，这个笔，这是先说是三藏教小圣的，他认为有，比方说这个是三藏的讲，他认为真的有一个笔。那现在我拿了一个镜子在这里，哦，真的有镜子出现了。然后这个镜子里面，你们看到这黄色的笔，有哦。那这个黄色的铅笔，你找的它。这个黄色的铅笔你都已经找不到了，对不对？镜子里面的黄色的铅笔只是看到这个影像，那这个影像事实上它是什么幻柱，对不对？这个在里面的影像都只叫幻笔，这个幻笔已经都找不到了，对不对？找不到，那幻笔找不到，那你说那个幻笔所成的那个视为它的分子你还找得到吗？找不到啊。他一直在讲这个住都尚不可得，还说你还说这既然这个幻柱都找不到了，那这个幻柱你说它会这支笔会越写越小，或者这个柱子会随着风吹雨打会改变，还有可能还去找得到吗？连这个本身都找不到了，那它后面的越写越短，或它这样 它的患随着历的时节时间啊，这个增长消减还找得到吗？也找不到啦。然后他就在讲这个故事，这样 OK 了吗？好，好，往下三友，乡友三价雅，甲民友跟法友，他是乡代友的话说，长因短友，就是我任何认为的一件事情，我的之间上的一个烦恼，就是比方说我认为说好一个东西，说它好，它的反面就是它的一定会就是另外一件东西会有它的就叫做坏，才会说这个东西是好。然后你认为说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东边西边，那是不是就是两者一定要有对称相待？这就是我们在讲微方分的问题嘛。你这个东西只要一成立，你说它要怎么组合起来，就一定必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或在上下的问题。他说这相待有就是一定会认为有两者要相对才会起来的，就是两个概念。甲民友如落色相位处，事事因缘和合，故甲民为落，虽有呢，但是不同因缘之有。那虽无的话呢，又不是像兔角龟毛的无。兔角龟毛是什么意思？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啊。兔子有角吗？没有啊。乌龟有毛吗？没有。他就说事实上这个无啊，但是这个无呢又不是像兔角龟毛，是说根本不存在的。他这个无你又会说他是有一个存在，可是你又抓不到。那但以因缘和合而故有，假名为落。那这种概念呢，就像是即为色香味触，就是你认为它一定还是有个微方分，它不是完全不存在，你认为它存在，只是我们抓不到。那这个故有毛分啊，毛分故有脆，脆故有粘，就是在做一个毯子啊，在做一个毛料的那个当时你必须要先找到最细最小的话，先从一根毛开始。那这一根毛啊，一直累积到后来就可以很多的毛，对不对？就可以开始去打，打完就变成脆。那由脆以后再把它织起来，连结起来，叫做叠。叠以后呢，再经过剪裁，称为衣。那这个衣呢，他说这样子，他这个称为是甲民友，他还是有一个最小的来源处，这属于甲民友。第十八行那个法友呢，他就说法友就是属于你认为最后的那个四维和合的最后的分子，叫做法友。各位同学到这边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再来小结大智度论的部分，他说问他说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一个三甲施舍，三甲施舍跟三甲有什么差别？他说现在把它汇通一下。法施舍呢，法甲施舍，他说法甲施舍就把它配上阴辰甲，受甲施舍配上相训甲，明甲施舍把它配上相待甲。那大智度论当中有个五众等法呢，是法波罗忏提啊。那这个波罗忏提就是施舍，这个五众等法就是法甲施舍，这样 OK 吗？就是一个是音译，一个是意译。一个从声音来译叫做波罗涅体，那个从意识来译的话就叫做假施舍。那五众和合就是我们众生五蕴和合，五蕴积聚叫做众生，如那也就像是把根茎枝叶合起来称它为树，那这叫属于受波罗忏体，就是受的假施舍，受的假施舍。所以第一个呢是叫做阴辰甲，叫做法甲施舍。那后面这个是属于受甲施舍，就属于相续甲。那用这两者，用这个名字呢，取前面的两个甲，就叫做波罗忏体，就是甲施舍，就是相待，相待甲。三字的意思呢，就是相同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假设他在前面有举那个人的故事好了。一个人他说他有父母，然后这个父母有那个黄白二弟，就是他有受精卵，然后从这样一路分裂出来当他受胎。当他有父母二弟合的时候，他就叫做什么阴辰甲，他把它称为阴辰甲。那由从他成胎，从胎到他要往生的前一刻，那一刻这一期的寿命他称为相续甲。那所谓的最后的一个相待甲呢，就是说把前面的来的因素，它的因 跟它整个发生的历程合起来变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里面有人物跟它整个事件合起来，给它安上一个名称，那个名称就是取前二甲为诗社，然后安一个名，但取名字，然后配合前二甲，就是它这一句话第24行287-24，用一个名字，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取二法相，就前面两件事情，然后说这两种，这个东西就叫做假诗社，也就是把它合上去，这样清楚了没有？好，这三假就出来，所以一般人就会把这个事情啊，把它分开当题啊，从这个，就比方说像这一支笔，这叫什么？蓝色白板笔，我为它先安上一个叫相代假，对不对？蓝色白板笔，那它从它的出厂进去，可能有笔芯啊，有墨水啊，有钢管啊，还要印花样啊，然后这是属于阴沉甲，然后从它成型，然后开始经过包装，然后可能书局书店把它贩售，同学们去买，带到基金会，带到这边，带到团体上，然后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用，然后到眼前，一直到继续用到有一天它完全报销，然后不是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一段历程叫做相续甲。然后我把这整个历程从它开始要成为这支笔到现在，我称为叫做蓝色白板笔，这样 OK 了没？我们一定要撑过这一段历程，就是撑过刚才傅梅心说你在找，我们在找东西，有时候好像找，然后很困扰，但是你们知道前面困扰了你们一个小时，我现在忽然用一支笔就可以把你们解决，如果没有前面那个困扰，先用这支笔还是没办法解决。我刚才就跟各位谈到啦，他这个甲名有是，我也是安利给他，对不对？我在他这个上面，像这些笔芯啊、笔套啊，我给他安利上去啦，说这一件事情，他有这样的事实，因缘和合，甲名为弱，对不对？然后，但是这个甲名有是说，我安上去，但他我承认他里面有最后的一个分子，对不对？有最后的分子存在，这是叫做假名有啊。那个法有他是认为说色香味触四维他合就是顾名为法有，这两者我跟你说，我们从文字上来读它基本上是一样的，从文字上来读它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说细项的话，就不要看这两行文字，不要看这两行文字，直接探讨它意涵上的差别好了。假名有的时候呢，它变成是谈说这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微方分，就叫做假名有，还是会找，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他认为他最后还是一定固有，就若如即为色香味触固有毛分，然后毛分固有什么，这样一路下去。那法有他是说，这个你安的这些合的因素啊，你未必一定会找到一个即为的地方存在。你认为它只是一，可能就甚至它就是说出来的，就是我们共同成立的一个法而已。那这些法，就是像我们情绪上或者认知上，它都可能会成立，但它未必一定会是有一个它最后执以为实的那个地方点在那里，它在这个地方而已。再来288页。璎珞经当中有一个三甲之文啊，他说有缘思生，无缘思不生，这是因成义，就是有缘，你有对到一个情况，你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有缘思生，无缘思不生，那因成义，这属于因成的角度。他说，那读再来另外一个是大波涅盘经，他谈的读诵法虽念念灭，但能从一阿含至一阿含，犹如饮食虽念念灭。一能出积后保相续，对，是一个历程的事情，是属于相续的意思。那净明经当中法说法不相待，一念不住啊。那这里面他就谈到说，这属于什么相待？那再来一个三甲之名呢，大圣小圣都通用，非但就是不是只有小圣的生死法，以为己见，以为见为甲。像前面所说的大圣呢，也有生死为见为假，你就可以称为见，或大家称为假，假就是所谓的颠倒。所以说三藏有三藏四门四见，有这么多，那通教也有，别教也有，第九有没有 上通别圆都会有是门生事件鉴定有三甲，跟刚才一样的文字，就上通别圆重复。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佛法之见上面，明明是门的，门是不是代表能够通？在门上面应该可以通的一个佛法，应该会让我们趋向于解脱的，我们居然在上面产生了执着的颠倒，就是升起这样的事件，升起这样的一个执取，对不对？那而且这些执取当中，我们居然还产生有三假，三种颠倒想，就是因尘相续跟相待假，而且还会升起呢四句断灭的见，还有百八烦恼。明明是能通，却因为我们的颠倒妄想而后反而成为色。他的意思，这一段的文章整个在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前面各位看到的，像你在讲说为什么三假一佛法生见，觉得跟现在学的你们，我们很多东西都好像，好像开始怀疑我们学的原来东西是不是假，是不是假，是不是见，对不对？他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说那个东西如果学了以后执取或者偏执的话，它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说明明是通的，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或者我们把它曲解，或者我们执这个东西就一定是，比方说我们认为说但有名执实不可得，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有名执实不可得，一定要坚持到后来的时候，这个也会变成是一个假，一个妄想，一个颠倒。而后是怎么样去掌握内在的核心，就比较像傅小姐刚才说的、啊、怎么样去掌握到后面的，然后你真的可以运用，可是你又输，就又是那种你没办法完全说出来的，就是他刚才讲言语道断的，快很难去说到出来的那个感觉，这样 OK 了没？所以你们不要怀疑你们前面学的，比方说哎，如幻如幻，不是很多都经典，像你们前一阵子我们才在读的，上个星期才读的那个饮食，不是有五个饮食有五个观想，对不对？然后另外在他之前在讲那个立啊行住坐坐威仪的时候，他有五个想法嘛，一个是如芭蕉，观此色身如芭蕉，皮啊筋啊肉啊什么和和的，对不对？然后之后把这个拆开以后，还要观自己身，就不会就像锯末一样，就是已经把这个原来认为执实有一定是什么东西，把它变成是聚末，聚末就等一下一个因缘来了凑在一起啊，对不对？然后又散开，最后不是聚末嘛？最后他说就像水泡，最后如泡影，最后如虚空般呢？然后他就说问题就出在我们是不是会把它执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方法或这样的一个概念，只以为只有这个概念而否决掉别的，而且最重要是跟后边是。这个否决掉别的以后，连这个概念自己也抓的不是很了解，他担心的是这个，把门明明是门，就是288，明明是门，结果门是能够通，在通的里面居然搬石头挡住自己的路。